中南海惊天变局，谁是真正的幕后掌权者？中共中央监控监狱即将启动，目标11亿人。独立日 B2 轰炸机和 F-35 飞越白宫。国内民生问题频传，百姓群起反抗。美乌双方将合作，加强乌克兰守护天空能力。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中共高层的一系列异常事件引发了全球热烈讨论。央视罕见画面透露神秘空位，香港特首演讲竟然不提习近平，新机构凌驾政治局常委，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军方和元老是不是在策划一场无声的政变呢？等我们深入了解。近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个看似平常的一场会议就隐藏着惊人内幕。据当日央视播出的会议画面显示，现场共有56人，堪称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习近平右侧竟然出现了4个空座位，座椅上摆放着茶杯和文件，说明拍摄前有人在场，但拍摄的时候就集体消失。时事评论员李牧阳指出，政治局集体学习极少有人无故缺席，央视拍摄通常会选择人员齐整的时刻，这4个人集体缺席绝不寻常。他分析，这个显然是主动避开镜头，不愿意被外界知晓的人物。网友哗然，有人猜测元老坐在后面，还有网友认为后排不可能是元老，元老怎会坐在后面的？这个更似是文革时期军代表4总部以军管方式执行元老决议。这一画面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权力结构异常变动的猜测，军方角色上升，元老是否重掌大权，政局动荡的传言满天飞。更劲爆的消息来自独立媒体人蔡神坤。7月2日晚间，他在新唐人电视台披露了一个惊人内幕，一个新的决策机构已经成立，权力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之上。这个机构人数极少，涵盖党、政、军、警各1名代表。蔡神坤直言，这个比政治局常委更厉害，相当于另立中央。根据中共党章，党中央指的是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代理行使职权。但是现在这个新机构通过政治局会议的确认，取代了政治局和常委的决策权。蔡神坤分析，这个绝对非习近平的主动设计，而是党内元老例如温家宝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精心布局。他指出，军方代表出现的这种全国性决策机构中，75年来前所未有，这个似是元老和军方用军权在监国。过去1年，习近平的亲信例如何卫东、苗华、钟兆军相继被清洗，军权落入张友侠之手。蔡神坤认为，这个新机构不是习近平小组治国的延续，而是对他独裁模式的制约。专家评论说，这个是被习近平立规矩。与此同时，香港亦传出了耐人寻味的信号。7月1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回归纪念演讲，好得戚地吹嘘香港成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就只字未提习近平，这个打破了过去几年的惯例。2022年，习近平亲自去香港，李家超高调宣扬4个必须、4个希望。2023年，他说习近平讲话是他施政蓝图。2024年，他多次感谢习近平支持香港，但今年他就突然忘记了效忠。香港评论员蛙虎说，李家超目中无习，是不是不记得了谁提拔他啊？还有人分析，中南海风云变幻，李家超是向新掌权者靠拢。有人甚至猜测，这个是跟温家宝派系偏爱技术型官员有关。 例如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或新任港澳办副主任周济。5月30日，习近平亲信中联办前主任郑雁雄突然落马，更令人怀疑香港的权力天平正在度倾斜。另一件怪事发生在7月3日，人民日报高调刊文纪念前总理李克强，赞扬他经济改革和清廉作风，影射习近平执政下的经济困境。但是求是杂志转载后很快删文，显示党内审查和派系斗争的白热化。综合这些事件，一个疑问浮现了，习近平这位曾经的核心是否已成为傀儡呢？新机构是否标志着元老和军方的崛起呢？央视的空座位、军方的代表、香港的沉默、李克强的突然怀缅，这一切拼凑出一副中南海拳斗的惊人画面。蔡慎坤警告，这个是一个由军权撑起的新中央，真正的问题是谁在这里揸枪呢？这出大戏刚刚才开始，中南海的权力迷雾将继续发酵，请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将为你持续报道。中共的所谓网络身份证将在7月15日正式实施，网民今后必须实名登记，由官方统一核发网号、网证，用于需要实名认证的网络平台。经济学人报道指出，这个有可能成为中共国家级的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目的是加强网络言行管制，事关中国11亿网民。中共公安部网信办等6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据大陆媒体报道，目前实名登记申请网号、网证的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始运作，申请需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台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者护照其中的任何一类证件，还需要进行人脸识别以及绑定手机号码，未成年人亦需要申请。目前新的号码身份证已经连接400多款应用程式，包括各大网络平台和政府服务、教育考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行业。即使中共官方宣称属自愿性质，不会限制未登记用户使用网络服务，但不少人担心未来或将逐步强制推行。互联网大数据观察者曹磊对大纪元表示，他认为这个是分阶段推动的监控系统。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张宏对大纪元表示，虽然网络实名制理论上可以减少诈骗和恶意账号，但从手机实名制到现在的网络身份证，犯罪没见越来越少，反而存户的银行存款照样被盗。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卢东燕曾发表文章表示，网号和网证制度等于将原本针对涉嫌罪犯的刑事调查措施无限扩大至适用于所有的普通人，这个显然违背法律原则。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今年亦是美国建国249周年。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庆祝国庆活动上赞扬了美国午夜之锤军事行动。上个月 B-2 隐形轰炸机联合战斗机瞄准摧毁了伊朗3处核设施。4日傍晚，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在白宫南厅露台上现身，出席白宫军人家庭野餐聚会。在川普称赞午夜之锤行动完美无瑕之前，一架 B-2 轰炸机联合2架 F-35 战斗机飞越了白宫和国家广场上空。川普总统和参加庆祝活动的人群说， 你哋睇到嗰啲飞机完全系隐形噶，佢哋飞过一个敌对国家嘅中心，而伊朗根本冇谂到佢哋会嚟，然后 B 二机组人员投下咗炸弹，随后嗰架巨大嘅隐形轰炸机就系咁样转身，然后就飞走啦。白宫邀请执行午夜之锤空袭行动的 B 二轰炸机机组成员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川普说，这些英勇的飞行员向我们的敌人展示了飞行、战斗和胜利的意义。对于每一位支持这项任务的军人，我们这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了。你们的支持令我们感到骄傲。你哋好勇敢，驾驶住呢啲非凡军机，飞越世界上最险峻嘅空域，更令我哋感到骄傲。我哋向你哋致敬，向你哋致敬。川普喺上星期日播出嘅霍士新闻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采访中表示，佢哋参加午夜之锤行动嘅 B 二飞行员要嚟白宫。这些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飞行了36小时，是大型飞机，但空间很小，大部分空间都由炸弹占据了，而他们就飞得如此出色。五角大楼最近得出结论，午夜之锤任务对伊朗三个核设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近日中国多地爆发激烈冲突，民众抗议强拆、停电和烂尾楼，场面火爆令人震撼。7月4号，河南郑州融创御户神苑业主的愤怒彻底爆发，因项目三期烂尾，几十名业主齐心协力冲破屋苑铁门，强行进入收楼，业主高叫口号，情绪激昂，誓要讨回新路换来的积蓄。铁门被推倒的瞬间，民众对不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这场火爆的抗争很快登上 X 平台热搜，引发全国关注。与此同时，7月3号晚间，西安的夜空被抗议点亮，西安市三桥街道美美景苑屋苑上演令人动容的抗议，居民因屋苑三年没有天然气供应，但仍然要给钱，而且在酷热夏天的夜晚又遭停电，忍无可忍，愤怒的居民走上街头，封锁道路和铁路的交汇处，高叫口号，要求公平对待。这一晚，抗议人群拎起火把和标语，诉说对公道和正义的渴望。这一事件很快在网络上发酵，就在几日前，北京的另一抗争事件亦啱啱上演。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都市方圆屋苑爆发激烈冲突，当地法院在未依法认定违建的情况下，强行派拆迁队进入居民的屋企，引发居民强烈反抗。现场影片显示，居民和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气氛一触即发。第二日，冲突升级，一位年迈的大叔站在自己屋顶，誓言捍卫家园，和迁拆人员对峙。画面中，几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严阵以待，居民怒敲，整条街都听到。专家解释，这些事件的背后是中国民众对不公待遇的集体觉醒。从郑州业主的冲门行动，到西安居民的集体封路，再到北京大叔的孤勇抗争，普通人用行动发出怒敲，家园不容侵犯，尊严不可践踏。这些画面不单止震撼人心，更燃点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讨论。 X 平台很多网友都点赞，说这些是人民的力量，再不能够沉默了。亦有网友表示，我们见证了中国百姓的勇气和团结，他们正在用行动告诉世界，面对不公，沉默不再是选择，抗争才是出路。7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讨论了乌克兰防空能力，双方同意将合作加强乌方守护天空的能力，以应对俄罗斯日益升级的空袭。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他和川普总统仲谈了联合国防生产、共同采购和投资等事宜。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最近一直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华府出售更多爱国者导弹及其的发射系统，认为这些装备对于保护城市免受俄军密集空袭至关重要。之前美国部分暂停对乌军援助，引发乌方警告，认为这样做可能削弱它的防空和战场防御能力。德国政府则表示，正同美方磋商采购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弥补空缺。在和泽连斯基通话的前一日，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川普坦言，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克里姆林宫则说，俄方将持续推动解决战争的根本原因。两位领导人同意尽快继续沟通。川普和普京通话几个钟头之后，俄罗斯星期四晚间对基辅发动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官员7月4号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的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23人受伤，多栋建筑和汽车起火，铁路设施亦遭破坏。官员表示，这次袭击持续了一个夜晚。据德国明镜周刊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在3号，川普亦和德国总理密切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特别是加强防空能力和贸易议题。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